你好，我是李斌。上一节呢，我们介绍了 JavaScript 是基于单线程设计的，最终啊，造成了 JavaScript 中出现了大量的毁掉的场景。当有大量的异步操作的时候啊，就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其中呢，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毁掉地狱的问题。 JavaScript 社区啊，探索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来解决毁掉地狱的问题，从 Promise 加 Then 到 Generate 加 Call， 再到最新推出的终极的 Async Await 方案。可以说啊 ,async await 算是比较完美的解决了毁掉地狱的问题。今天啊，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毁掉地狱问题是如何被 JavaScript 一步步解决的。通过这个分析过程呢，你也就理解了 V8 实现 async await 的一个主要的机制。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毁掉地狱。假设啊，你们的老板给了你一个小小的需求，要求你从网络获取某个用户的用户名。获取用户名的步骤呢，是先通过一个 ID URL 来获取该用户的 ID， 然后啊，再利用获取到的用户 ID 作为另外一个 name URL 的参数，以获取用户名。在文稿中呢，我放了两个 demo URL， 一个是用来获取 ID 的，另外一个是用来获取用户名的。有了这两个 URL 呢，那么你会怎么设计这个小小的需求呢？其中啊，最容易想到的方案就是使用 timer HTTP request。并按照前后的顺序啊，异步请求这两个 URL。具体的讲呢，你可以先定义一个 get URL content 的函数，这个函数呢负责封装 timer request 来下载 URL 的文件的内容。由于下载的过程啊是异步的，所以呢需要通过毁掉函数来触发返回结果。那么我们需要给 get URL content 函数传递一个毁掉函数 result callback， 用来触发异步下载的结果。最终呢，实现的代码我也放到了文稿中。在这段代码中啊，我们先使用 get URL content 函数来异步下载用户的 ID， 之后呢，再通过 ID callback 毁掉函数来获取到请求的 ID。有了 ID 之后呢，我们再在 ID callback 函数内部啊，使用获取到的 ID 和 name URL 合并成新的获取到用户名称的 URL 地址，然后啊，再次使用 get URL content 来获取用户名。返回的用户名呢，会触发 name callback 的毁掉函数，我们就可以在 name callback 毁掉函数内部处理最终的返回结果了。不难发现啊，每次请求网络的内容呢，都需要设置一个毁掉函数，用来返回异步请求的结果。这些穿插在代码之间的毁掉函数呢，打乱了原有的代码的一个顺序。比如正常的代码的顺序是先获取到 ID， 然后再获取用户名。但是啊，由于使用了异步毁掉函数，获取用户名的代码的位置反而在获取用户 ID 代码位置之上了，这呢就直接导致了我们代码的逻辑的一个不连贯不线性，并且啊非常不符合人的直觉。因此呢，异步毁掉模式啊影响到我们的编码的一个方式。如果啊在编码过程中过多的使用了异步毁掉函数，会将你的整个代码的逻辑打乱，从而让代码变得难以理解。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毁掉地狱的问题。为了解决毁掉地狱的问题呢， JavaScript 做了大量的探索。最开始啊，引入了 Promise 来解决部分毁掉地狱的问题。比如啊，最新的 Fetch 就是使用了 Promise 技术。我们可以使用 Fetch 啊来改造上面的这段代码。改造后的代码啊，是先获取到用户的 ID， 等待返回结果之后呢，再利用用户 ID 生成新的获取用户名称的 URL， 然后啊再获取用户名，最终呢返回用户名。使用 Promise 啊，我们就可以按照线性的思路来编写代码，非常符合人的直觉。所以说呢，使用 Promise 啊，可以解决毁掉地狱中的编码不线性的一个问题。虽然 Promise 啊，可以解决毁掉地狱中编码不线性的问题，但是呢，这种方式啊，充满了 Promise 的 Then 方法。如果啊，流程比较复杂的话，那么整段代码里面都充斥着大量的 Then 方法。异步逻辑之间啊，被 Then 方法打断了。因此呢，这种方法的语义化不明显，代码不能很好的表示其执行流程。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了，能不能更进一步呢，像编写同步代码的方式一样来编写异步代码。比如啊，我在一个 get result 函数里面实现了全部的请求逻辑，也就是说先使用 get use ID 来获取到用户的 ID， 然后呢再使用 get use name 来获取用户名。由于 get use ID 啊和 get use name 啊都是异步的请求啊，如果啊实现这种线性的方式啊，那么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执行到异步请求的时候暂停当前的函数，等异步请求返回了结果啊再恢复该函数。具体的讲呢，执行到 get user ID 的时候啊暂停 get result 函数，然后浏览器会在后台处理实际的请求过程。待 ID 数据返回时呢再恢复 get result 函数。 接下来呢，再执行 get username 来获取到用户名。由于啊 get username 也是一个异步请求，所以啊使用 get username 的同时，依然需要暂停 get result 函数的执行。等到 get username 返回了用户名数据，再恢复 get result 函数的执行。最终呢 get username 函数就返回了 name 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啊关键的是实现了函数的暂停和恢复执行。而生成器呢，就是为了实现暂停函数和恢复函数而设计的。生成器呢，其实是一个带信号的函数，配合着 year 的就可以实现函数的暂停和恢复了。比如啊，我定义了一个 get result 的生成器的函数，在函数的内部啊，使用了 year 的 get user ID 和 year 的 get user name， 然后呢，在生成器外部调用生成器，并将结果啊返回给 result 变量，最后啊多次调用 result 点 next。执行这段代码之后啊，观察输出结果，你会发现呢 get result 并不是一次执行完成的，而是在全局代码和 get result 函数之间交替的执行。其实呢，这就是生成器函数的特征。在生成器的内部啊，如果遇到了 year 的关键字，那么 v8 将会返回关键字后面的内容给外部，并暂停生成器的一个执行。生成器暂停执行之后啊，外部的代码便开始执行了。外部代码如果想要恢复生成器的执行呢，可以使用 result next 的方法。那么 V8 是怎么实现生成器函数的暂停和恢复执行的呢？这背后的魔法就是携程。携程呢是一种比线程更加轻量级的存在。你可以把携程啊看成是跑在线程上面的任务。一个线程上面呢可以存在多个携程，但是啊在线程上同时只能执行一个携程。比如当前执行的是 A 携程，要启动 B 携程，那么 A 携程就需要将主线程的控制权交给 B 携程，这就体现在了 A 携程的暂停执行， B 携程的恢复执行。同样呢，也可以在 B 携程中启动 A 携程。通常啊，如果从 A 携程中启动 B 携程，我们就把 A 携程称之为 B 携程的副携程。正如一个进程可以运用多个线程一样呢，一个线程也可以运用多个携程。每一时刻呢，该线程只能执行其中的某一个携程。最重要的是啊，携程是不被操作系统内核所管理的，也是完全由程序所控制的，也就是啊，在用户态执行的。这样呢，带来的好处就是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会像线程切换那样消耗资源。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携程是怎么执行的，我结合上面那段代码的执行过程，画出了携程执行流程图，也放到了文稿中啊，你课后可以对照着查看一下。我来描述一下这段流程吧。当全局代码中执行了 get result 函数的时候呢， V8 会将代码的控制权交给 get result 函数。get result 执行到 year 的 get username 的时候呢， V8 会暂停 get result 函数的执行，并将控制权交给全局环境。全局代码呢继续执行，当执行到 result 点 next 的时候， V8 又会将控制权交给 get result 函数。可以看出呢，生成器啊就是通过 year 的暂停执行，通过 next 恢复执行。到了这里啊，相信你已经清楚了携程是怎么工作的了。其实啊，在 JavaScript 中呢，生成器啊就是携程的一种实现方式。这样呢，你就理解了什么是生成器了。因为生成器啊可以暂停函数的执行，所以啊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异步调用写成同步调用的方式。比如啊，我们使用生成器来实现上面的需求，我们使用 year 的 fetch。IDUR 来获取 ID 的资源，然后呢利用获取到的 ID 啊合并成新的 new nameUR， 然后啊再使用 year 的 fetch new nameUR 获取到用户名称，然后啊在外部啊我们利用 result next 来恢复生成器。这段代码我也放到文稿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同步异步的逻辑全部写进生成器函数 get result 的内部了。然后啊我们在外部啊依次使用一段代码来控制生成器的暂停和恢复执行。以上呢就是携程和 Promise 相互配合的一个大致的流程。通常啊，我们把生成器分段成一个函数，用来驱动 get result 函数的继续往下执行。我们把这个执行生成器的函数称为执行器，你可以参考居民的 call 框架。由于生成器函数啊是可以暂停的，因此呢我们可以在生成器内部编写完整的异步逻辑的代码。不过啊，生成器依然需要额外的 call 函数来驱动生成器的执行，这一点呢是非常不友好的。基于这个原因呢 ,ES7 引入了 async await, 这是 JavaScript 异步编程的一个重大的改进。它呢改进了生成器的一些缺点，提供了不阻塞主线程的情况下使用同步代码实现异步访问资源的能力。我们再来分析一段 await async 改造后的代码吧。 在这段代码中呢，我们使用了 async 定义了一个 getResult 的函数，该函数中呢，我们使用了 await 等待 fetch idur 的内容，等待返回的内容，并合成新的 ur， 然后啊，再使用 await fetch new name ur 来获取用户名。分析这段代码啊，你会发现啊，整个异步的处理逻辑都是使用同步代码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且呢，还支持 try catch 来捕获异常，这完全就是在写同步代码嘛。所以啊，这是非常符合人类的一个线性的思维的。这样啊，这种方式看起来像是同步代码，但是实际上呢，它又是异步执行的。也就是说啊，在执行到 await fetch 的时候呢，整个函数会暂停等待 fetch 的执行结果，等到函数返回的时候呢，再恢复该函数，然后继续往下执行。其实呢 ，async await 技术背后的秘密啊，就是 promise 和生成器的应用。往底层的说啊，就是微任务和携程的应用。因此呢，要搞清楚 async await 的工作原理，我们就要对 async 和 await 分开来分析。我们先来看看 async 到底是什么。根据 MDN 的定义啊， async 是一个通过异步执行并隐私返回 promise 作为结果的函数。这里面我们需要重点的关注异步执行这个词。简单的理解呢，如果 async 函数里面使用了 await， 那么此时呢 async 函数就会暂停执行，并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恢复执行。所以说 async 是一个异步执行的函数。那么在暂停之后呢，什么时机恢复 async 函数的执行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来看看 V8 是如何处理 await 后面的内容的。通常啊， await 可以等待两种类型的表达式，可以是任何普通的表达式，也可以是一个 promise 对象的表达式。如果啊 await 等待的是一个 promise 对象，那么呢，它会暂停生成器的执行，直到 promise 对象的状态变为 resolve 才会恢复其执行，然后啊，得到 resolve 的值作为 await 表达式的运算结果。比如啊，我们使用了 await 等待了一个状态永远不会变成 result 或者 reject 的 promise 对象。模拟的代码啊，我已经放到了文稿中。执行这段代码呢，因为 await 永远在等待一个没有 result promise，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get result 函数会一直的等待下去，很痴情是吧？和生成器函数一样啊，使用 async 声明的函数在执行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单独的携程。我们可以使用 await 来暂停该携程的执行。由于 await 等待的是一个 promise 对象，我们可以使用 resolve 来恢复该携程。我在文稿中啊，放了一张呈携程的视角来看这段代码的执行流程图，你可以对照着参考一下。如果啊 await 等待的对象已经变成了 resolve 状态，那么 V8 呢便会恢复该携程的执行。我们可以修改刚才的那段代码呢，具体修改后的代码我也放到了文稿中。你会发现呢，修改之后啊，整个执行流程就变得非常清晰了。如果 await 呢等待的是一个非 promise 对象，比如 await 100， 那么呢 V8 会隐式的将 await 后面的100包装成一个已经 resolve 的对象，相当于 await promise 点 resolve 括号100。好了，本节课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下面我来总结一下。callback 模式的异步编程模型啊，需要实现大量的回调函数。大量的回调函数呢，会打乱正常的代码的一个执行逻辑，使得代码变得非常不线性，不易阅读。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回调地狱的问题。使用 promise 啊，很好的解决了回调地狱的问题。我们可以按照线性的思路来编写代码，这个过程是线性的，非常符合人的直觉的。但是啊，这种方式啊，充满了 promise then 的方法。如果啊，处理流程比较复杂的话，那么整段代码将充斥着大量的 then， 语义化不明显，代码呢不能很好的表示其执行流程。我们想通过线性的方式来编写异步代码，要实现这个理想呢，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能实现函数的暂停和恢复执行，而生成器呢就可以实现函数的暂停和恢复。我们可以在生成器中啊，使用同步代码的逻辑来编写异步代码，其实呢核心的逻辑是使用携程。但是呢，在生成器之外啊，我们还需要一个触发器来驱动生成器的执行，因此呢，这依然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方案。我们最终的方案是 async await， async 呢是一个可以暂停和恢复执行的函数，我们会在 async 函数的内部啊，使用 await 来暂停 async 函数的执行。 await 啊，等待着一个 promise 对象，如果啊 promise 的状态变成了 resolve 或者 reject， 那么呢 async 函数便会恢复执行。所以呢，使用 async await 可以实现以同步方式编写异步代码的一个目标。最后啊，还是思考题环节了解了 async await 的演化过程，对于理解 async await 至关重要。在进化的过程中呢， call 加 generator 是比较优秀的一个设计， 那么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是 COD 运行原理是什么，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这一讲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